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来仰望主，我们愿意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我们恳求你今天早晨再将你的话语收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能够来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也愿主你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当中。求你赐福一下这段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现代基督徒的征战。那我用征战这个字呢，很盼望就是能够提醒我们，现在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属灵征战的状态底下，假使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不警醒被迷惑，甚至有可能被打败而跌倒哈。那我们盼望能够很清楚，在战争的时候，如果要得胜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清楚敌情，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跟我们的情形。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为他的门徒还有那些因着他门徒话相信他的人来祷告，他向天父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从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且我们是被世界所恨的。一个正常的光景底下呢，基督徒会被这个世界所恨的啊，你觉得奇怪吗？但是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哈。那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水能够载舟，亦能覆舟啊。这是说到一个政府跟他人民的关系。但有一个传道人讲说，这个也可以呢应用在教会的光景的里面。这幅图画是我们的开地牧师的意象。这个船呢必须走在水面上，但是呢船却不能让这个水渗透到船的里面，如果让水渗透到船的里面的话，那个船就会沉下去啊。今天北美一些的教会呢碰到一些很可怜的光景，真是打了败仗。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向这个世界妥协，走向世俗化，而让这个世界的思维进入教会的里面，甚至整个教会被同化了。所以这样的情形的话，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哈，所以今天就有这个负担跟大家交通到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那盼望借着这经节，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仇敌来征战呢？我们基督徒有三样的仇敌，我想可能老基督徒都知道，不过我还是提醒各位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跟肉体情欲的征战。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哈。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那个征战这个私欲这个字，就是其实讲到我们肉体眼目的感官那个享乐啊。而这个私欲呢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当人类始祖堕落犯罪以后啊，每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私欲，他这个私欲是在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这个私欲是会引起战斗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为自己为中心的哈。我们为了追求我们自己里头那种享乐，很可能当我们这些享乐受到威胁，或我们想得乐得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斗争，就会去征战哈。这是一种恶欲存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个是存在每一个白体中哈，我们的肢体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哈，不管是夫妻之间哈，亲子之间，亲友，我们的朋友哈，或者是在 教会、社会，甚至国跟国之间、人跟人之间呢，都会当我们所要得到的，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起来斗争哈。这是一个罪人的光景哈。那在这个追求这个私欲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啊，雅各提到两样的一个邪情啊，第一个就是贪恋，这里讲到贪恋啊，第二个是讲到嫉妒啊，至少讲到这两方面。那么什么是贪恋呢？贪恋就是非分之想，想把不属于自己的据为己有的不正当的一个欲望啊。当人里头有个贪恋的时候，如果他落在恶者手下，他就有可能去偷、去抢、去骗，为要得到自己想要得着者啊。这一幅图画是讲到卖主的犹大啊，圣经讲到说他常常从这个钱囊里面偷取钱财去使用，到最后呢，他甚至把主耶稣都给出卖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对着钱财的一个贪恋。那贪恋是不只是钱财的，这世界上让我们会贪恋的，让所有世人会去贪恋的，不只是钱财，还有什么色情、情欲，这个权力的欲望，还有其他等等啊，这些都可能成为这个贪恋的一个啊对象。那在我们心里面就引起我们那彼此就会去争斗、争战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北美教会从过去1980年代，可能那时候已经到的人。有哪些人已经1980年代到已经到美国的，请你举手。哎呀，不多哎，我们都是变老人。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北美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风暴，其中有两个很有名的电视布道家啊，是神召会的，两个都叫 Jim， 一个是 Jim Baker， 一个是 Jim Swagger。 这两个人呢，被发现他们被可以说是什么骗财骗色啊，这么大的牧师竟然是在这些贪污啊跟这个色情上面跌倒，有了外遇啊。那这些发生之后呢，那教会整个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尤其是传福音啊各方面的见证受到很大的一个挫折，打了很大的败仗哈。那今天同性恋也很厉害，大家都知道。啊，甚至有撤收华的事都颁布了。那照这个基督教会呢，信仰方面的自由跟生活方面的安全啊，尤其你家如果有小小孩的话，你也会担心啊，受到很多的影响。我们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会怎么都没有声音哈？那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从2000年的初期开始，如果去注意新闻的话，你会发现有五位很有名的是牧师或者是神父，这五个人都是带头在反对同性恋的，可是却被发现他私底下呢竟然是个同性恋者。其中最出名的是科罗拉多州呢，那个叫 Ted Hager， 他曾经是被布什总统召见的，他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甚至很多书被翻译成中文，我都还有一本。那这件事情发生，他被发现说他自己私底下竟然去招男妓，他是个同性恋者，结果整个教会受到很大一次又一个很大的打击。你说教会应该向这个世人呼召他们要悔改归向神，应该有个很美好的见证，可是在做这件事情，内部已经腐败，已经堕落了。你说教会怎么能够有声音来传讲真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征战，不是让大家沮丧，而是说这个征战实在很厉害。我们需要精心祷告，那特别为教会的牧师们领导着，那个明显被主使用人，真是要为他们来祷告。这是个征战，非常残酷的事实哈。第二样的私欲是什么？是嫉妒哈。什么叫嫉妒呢？嫉妒就是别人拥有你自己所没有的，那你就对他们产生那个苦毒跟怨恨。嫉妒箴言说是谷中的朽烂，嫉妒会带给自己跟别人一些毁灭哈。 啊，这幅图画是讲到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很讨厌提，常常提到长老这个做坏事哈、啊，所以为我们祷告。他们把主耶稣交给外邦人，让他被钉十字架。那连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把主耶稣给交出来。圣经讲得很清楚，比拉多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为了什么？嫉妒的缘故。所以嫉妒是个很可怕的情绪。我们要问自己说，你会不会曾经有嫉妒过？你看见长得比你美丽的，比你有钱的，比你有恩赐的，哇，比你有名声的，那你这些你会不会嫉妒他呢？我们可以羡慕，但不要去嫉妒、okay? 啊，不要去嫉妒，因为嫉妒那是一种的苦毒，别人有我没有就想把他拉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情绪、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站在台前带领大家敬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些人站在上面就什么喜欢出风头、啊、他们想表演。最近 Rick Warren 他讲一句话，他说在教会里面喜欢批评论断那些人呢、啊，其实他们心里面已经犯了他们所批评那个罪，那他们对那个罪就特别的敏感，所以他们常常把那个罪就投射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定他们的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别人，那常常会批评我们的自己。你说人家喜欢出风头，很可能他自己没有机会出风头，这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了、啊。耶稣的门徒，当主耶稣都快钉十字架，他们还在那里争论到底谁比较大，对不对？后来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就把他妈妈都搬出来，让他求主耶稣、啊、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啊。就门徒就非常的气愤，对不对？为什么气愤？嫉妒嘛。嫉妒，所以保罗说：“你们怎么中间还有这种嫉妒纷争的事情？你们还是属肉体，照着世人样子去行啊！常常家庭或者教会甚至团契有这种纷争的事情，很可能是因为里面有人什么，有人嫉妒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必须来对付他的。”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肉体的情形哈？那其实肉体的情欲都是来对啊两样方面的见证产生破坏。教会要向外面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也两样的见证一定要守住。第一个就是什么？圣洁的生活。第二个是相爱合一的见证。那刚刚讲的贪恋其实是破坏圣洁的生活，嫉妒呢就破坏相爱合一的见证，这都是我们要认清楚的仇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常常坚持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某些事工的上面或者家庭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你要照着你自己的意思，照着你的方式去做，当你得不到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在那里什么产生纷争了。这个其实就是肉体的情欲，假使我们都愿尊主为大的话，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那我们碰到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付过肉体情欲哈？我们基督徒当那么久，你们发现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就是那个私欲。我们假使从来没有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可能还没长大，因为我们天天都是面对这个。当有这个私欲产生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利器武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读这个经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旧人，我们所有的情欲都已经跟他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为了为我们行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叫我们脱去所有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这个情欲不管是贪恋也好，不管是嫉妒也好，不管是其他所有污秽的情欲也好，这些都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这已经成全的事实。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看见，而当我们私欲发动的时候呢，你要脾气来的时候，你要发现这些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我们要把这些的情欲靠着圣灵交给十字架来致死它，这是我们每一天要经历的。我们如果肯这样对付我们的情欲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跟得胜。得胜是我们的，基督徒不需要失败。阿们，感谢主。底下我们看看第二方面哈的仇敌，我们一起再读两个经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你们这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头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里讲说淫乱，其实它原文是讲说你们这些淫妇啊，这个字是很强烈的字眼。以色列在旧约，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神是敬拜巴利的时候，就被讲成什么淫妇。神爱我们那个爱是非常的强烈的，他不要我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在他眼中就成为什么一个淫妇了。那讲到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是世界呢？那世界在圣经的里面至少有两样的解释哈。世界一个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神所创造一切非常的美好，而且让我们能够来享受的，我们看见的这些真是美，这是上帝的创造，这是讲到世界。但是世界也另外一个定义哈，一个黑暗面的，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堕落的世界被撒旦所控制管理的组织跟系统，这是看不见却是真的啊！这一世界已经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了。但这个世界不管它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它总是有个本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世界的本质就是淫乱跟邪恶。它有许多的面貌，然后世界里面有许多，譬如说它在政治界的里面，科学界的里面，教育界里面，金融界、商业界里面，医学界，甚至宗教界，他不管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总是导致人怎么怀疑神、远离神、抵挡神。你可以看这几年在美国，其实不止美国，全世界有这种趋势。政治界就把神的摩西的十诫怎么搬出法庭，赶出法庭，这是个基础的。教育界教导什么无神的进化论，这是有神的国家呀。教育界把圣经跟祷告赶出学校，你看现在变得多乱了。商业界赞助同性恋，医学界什么堕胎安乐死，现在搞一个变性手术，连宗教界许多的教会跟世俗妥协，歪曲神的真道，赞成同性恋的婚姻，立同性恋人站在圣坛上面当牧师跟神父，这是这世界的光景。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尊崇，上次这个教皇来到美国访问，很多人很 exciting 啊。但你知道不知道一件事情？罗马教皇曾经把世界各大宗教，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喇嘛教、各方面教宗教十二领袖呢，召集到梵蒂冈，大家一起来向上帝祷告。他说：“我们不管你信什么样的宗教，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同样的神。”这是什么？这是大淫乱，这是启示录所讲那个淫妇。是神所憎恶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基督徒会盼望说这世界的潮流跟走向会对我们有利吗？会对我们友善吗？不可能的。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活在这个恨我们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使命。为什么上帝把我们留在这里？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留在世界有什么使命呢？主耶稣说你们什么 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有我们的使命，主耶稣说光这个灯啊，必须点在灯台上面，不是放在斗底下，对不对？这个光要显给世人来看，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福音的真光啊，要照亮这世界人，让他们能够得救。我们必须有神的儿女有好的行为显在世人的面前，好叫他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明显给这个世界看的，这也是征战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使命。这个世代越黑暗越需要上帝的话语的光照，社会越堕落越需要上帝的先知来传讲信息，叫人悔改，不是吗？这个很黑暗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发光的机会，也是我们征战的时候。教会不应该保持沉默，教会有教会自己的立场，尤其我们圣经教会应该有圣经教会的立场。对堕胎、对同性恋跟其他不公义的事情，我们需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是圣经教会，我们传讲上帝真道的，我们不能在真道上来妥协，我这个光就照不出去了。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装备他们，因为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征战的状态，这世界要夺取我们的儿女。你知道我们是在征战吗？那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啊，这盐哈能够防止腐烂，这个盐呢不能只光装在盐罐的里面，这盐必须撒出去的，世上的盐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属灵长者在谈到说，为什么美国堕落这么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他给我个答案说，你们基督徒要出来啊，你们基督徒要参与政治啊。我们就要问哈，我们从圣经来看说，今天的约瑟在哪里？今天的但以理在哪里？最近其实我感谢神，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哈，那是在印尼。你知道印尼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啊，可是呢，在他们最大的首都雅加达，选出一个华裔的青年的基督徒，他叫钟万学，选他出来当首长。哇，这个是空前绝后的，不能说绝后，空前的事情，为他感到高兴。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穆斯林的人选出个基督徒做他们的首长？你看看像不像但以理啊？那是因着他高超的基督徒的品格、智慧跟能力，他们众目所睹的，大家看见了，所以大家很愿意欢喜买单，就把他选出来的。这是神所设立的光跟眼。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神了，愿神使用他哈。你说我们到这里，我们是第一代，我们很难打进这个社会或是高阶层等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第二代，我们第三代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栽培他们为主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基督徒要有声音出去，而且我们要讲对。今天有些基督徒表现错误，反而引起人的反感，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那么这世界的话，它就有一个策略，你要成为光跟盐呢，它就想办法让你什么，让你灯里面没有油，你这个器皿里面没有油，你灯就灭掉了，让你盐就失了味，慢慢你跟他们同化嘛。那它的策略就是让基督去爱世界。这世界虽然有非常邪恶的一面，但是它有非常吸引人的一面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要问自己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心真的爱神吗？还是我们的心去爱世界哈？我要给各位报告一个消息，不是很让人兴奋的，而是让人有一点点沮丧。求主保险遮盖，这个我们今天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况。我听说在北美的基督徒教会，出去念大学的儿女有 90%， 哦，很大的数目字。华人教会可能好一点，我希望 出离开教会到大学以后就不再去聚会了。更糟糕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不再信仰基督教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那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应该负一个很大的责任。有人问他们听到这种消息说，为什么他们会离开信仰或者不愿意去教会呢？他说，看到我们父母亲他们的生活好像信仰对他们的生活不是那样的重要，没什么影响力的。他们看不到说他们是怎么样爱神，这个神在他们身上何等的真实。他们感受不到说父母亲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他们感受不到，他们觉得这个信仰没有用，这是假的，我为什么还在被套在这个框框的里面呢？我们常常用规条宗教来要求他们，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个宗教。很可惜他们没有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爱他们的神，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有的父母亲为了生活打拼，孩子看到是说他们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更好的物质的享受，他们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对他们不是那样的关心，有时候很甚至不顾家，一年里面很少时间看得到他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要我们儿女要学这个学那个，他们上学一个礼拜七天都在上学了，对不对？五天到学校上学，礼拜六以后要学钢琴、学跳舞、学什么哈？学舞蹈。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弟兄姐妹，但是他你看，礼拜天还要主日学。我们关心的就是希望他们表现得好，将来进名校。你知道有一些儿女，当他们上大学之前，他们压力非常的大。有些青少年害怕他们达不到父母亲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在暗中哭泣。这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我们真是好好反省，我们到底我们爱神呢还是爱世界？我们真的是爱他们吗？今天好像我话讲的比较重，但是事实上这是我们面临的光景。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人到加州探望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啊。那天晚上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叫他孩子出来，他说来拉个小提琴给我们的叔叔来听一听。他的孩子就硬是不肯，结果呢他一巴掌就打下去。我们当时吓客，你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还会信上帝信耶稣吗？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行哈，弟兄姐妹。世界是一个仇敌，当面对这样的仇敌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压力很大，世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压力的。碰到世界怎么办？还是靠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记住，我们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的力量，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都胜过所有的仇敌了哈。保罗他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呢？我们每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仗要打，保罗面对的也许不一样哈，表现出来不同，但是今天我有我们要面对的世界的面貌哈。可是那个原则是不变的，保罗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面对世界的态度，就世界而论，我已经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隔在我们跟世界的中间，保罗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任何的幻想跟爱慕了。这个世界乃是个堕落的世界，是被上帝所要审判的世界，是即将过去的世界。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就是用十字架来对付它。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世界跟我们是什么？是一个仇敌。尼托森弟兄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哈，他说这个世界就像已经破产的银行，对一个已经要宣告要破产的银行，你会把钱投资进去吗？ 你不会嘛？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投资上帝国度，阿们。不要投资那个即将败坏的，在法老权下那个建造他的金字塔，你跟他在那里努力，不值得。而且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今天我不管你跟我拥有多少的财富，多大的名声，所有的一切我们看得见的，这些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这不能永存的，什么也带不走的。我们不要贪恋这即将过去的，我们要怎么样？反过来，我们要爱我们的神，不要让住在我们的圣灵来嫉妒我们，他实在太爱我们。神非常关心这事，因为他注重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的心爱什么呢？我们是爱神呢，还是爱这个世界，五花八门的世界，变化万千的世界，非常吸人，吸引人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阿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非常厉害的仇敌哈，我们一起读第六节第七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里用说对魔鬼要怎么样抵挡，抵挡是一个军事用语，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抵挡，要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的话，我们必须穿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军装啊！各位，你有没有穿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军装呢？你穿了没有啊？我几乎每天用这样的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祷告，每一件每一件用祷告穿上去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抵挡仇敌呢？仇敌对我们的攻击哈，有几方面。我们中国人讲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魔鬼厉害的一个就是暗中来射这些火箭哈，试探的火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你受的试探。你如果那么久还不知道，你从来没有接受，没有啊，没什么试探，我恐怕你早就中箭了。而且这个试探是在我们心灵战场的里面，在我们心思的里面。魔鬼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试探你，当然他还不让你知道是他在试探你，他把他的想法放在你的意念的里面，他帮你想好了，然后放在你的里面，你还以为是你自己的想法，他就用他的想法来引诱你，而且各种不同环境的时候他就来引诱你，你不知道，哎，这是暗中的箭。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的箭，今天没有时间来分析哦。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暗中的火箭，你有时候说这么神圣的时刻，我怎么可能有这样污秽邪恶的思想呢？很多思想不是你的，你如果还搞不清楚，下一招更厉害，有个控告的火箭，你这样的你还在服侍上帝。你有这样污秽的思想，你还敢站在台上，很厉害的。我们要搞清楚，有时候我们安排服侍也要很小心哦。安排服侍以后，你就觉得哎，奇怪了，那他为什么没有排我？他是不是故意排挤我，不尊重我？哈，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面，哈哈，越想越气啊！这个都是仇敌来的。凡是会让我们有这些争论啊，或者是让你觉得很骄傲的，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要小心。有这样火箭的时候，用什么？用信德的藤牌抵挡它，奉主的名抵挡它，不要让这些思想成为你自己的思想啊。进一步，你看看这个勇士，他还拿着什么宝剑？主耶稣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对付魔鬼呢？用上帝的话来对付他。这个上帝的宝剑，神的宝剑，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语是一个利器，那魔鬼会受不了的。我们必须用神的道来抵挡魔鬼。 那这是暗中的攻击，另外一个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圣经讲说他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听说狮子要吞噬他的对象之前，他就大大的吼叫。他一吼叫的时候，这些动物都吓得要死，腿都软，都不知道怎么逃了，就被他吞吃掉了。吓，魔鬼就用吓威吓，威胁，这很厉害。我觉得今天北美教会对面对的一个情形很像什么？很像撒母耳记那个时候扫罗营的军队啊，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仇敌巨人哥利亚，哥利亚在那里骂阵，恐吓你们，你们谁敢照上帝的话去传讲，照上帝的话去遵行的话，你小心，我把你下在监狱里面，我重重的罚你，我叫你们教会关门，叫你们基督徒商店关门。哇，很厉害的。那弟兄姊妹，你觉得是假的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2013年在 Iowa 有个很漂亮的专门给人家结婚的教堂被下令关闭，罚$5,000，因为他们不让同性恋的这些情侣在里头办婚姻。真的发生的事情哦。2014年 Idaho 在这个两个很像 Idaho， 一个是 Iowa， 一个是 Idaho， 这个 I 啊，两个牧师有名有姓的，他们因为拒绝为同性恋的恋人来办他们的婚姻，被下在监狱里面罚款。真的发生了，吓人不吓人啊？2014年，我想是在 Kentucky， 有个牧师，他专门在那些少年监狱里面跟他们传福音讲，传讲上帝的话，他被禁止，你不准用上帝圣经的话说同性恋是罪。到今天有一些 case 还在打官司啊，那弟兄姊妹，你预备好没有？你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华人教会是吗？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你害怕不害怕？杨牧师的这个风险比较大哦。我们要为我们牧师祷告，我们要坚强站立得住，不要害怕，这是个征战啊。 Are you ready？碰到跟仇敌征战的武器是什么？照样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一起读这个经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羔羊的血再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说，这世界王被赶出去了，主耶稣已经借了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死，但是主耶稣已经把那个死败坏掉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这一幅图画是说到什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跟那个火窑，他们坚立站在那里，他们就是不肯来拜尼布甲尼撒的神，也不拜他的金像。他面对那个烈火的窑，他宁可死，他也不愿意来拜他们。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不只要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是愿意顺服上帝话语的人，那这样的一个道才有力量。甚至肯愿意为顺服上帝的道肯牺牲生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才可以不怕仇敌的逼迫跟他的攻击。那这是很大的代价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不要怕逼迫，越征战越能显出上帝的大能。这是我们靠着得胜的力气，然后盼望主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当这三个朋友这样抵挡的话，那仇敌只好夹着尾巴跑了。那最后跟各位讲，我们征战要得力的秘诀在哪里？上帝也赐给我们力量了，不要怕。 到时候神一定给我们力量的。常我们看到说，哎呀，好恐怖哦，有可能站住吗？那你放心，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力量，阿们。我们一起读：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何等宝贝的应许！我们亲近神，神就怎么样？必定亲近我们，不是神的问题，神随时愿意，只要我们肯亲近他，他就必定亲近我们。而且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让我们有勇气能够来面对我们所这个很险峻的征战。征战显出勇敢是凭着信心，而这个力量是里头神给我们的能力，因为神自己是我们的力量。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我们征战得力的一个秘诀。那雅各知道我们亲近神有一些的难处，所以他就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说哎呀，有时候我就祷告，我也祷告，我也亲近神啊，可是我就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我也不知道上帝爱我啊。弟兄姐妹，常常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不干净。所以雅各说，你要怎么样？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怎么清洁你们的心。我们要洁净自己，这里一幅图画是什么？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彼得他抗议，这个故事很长，我们不能再说，不过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彼得说，主啊，你永远不可以洗我啊，怎么可以让老师洗我，让主洗我，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可是主耶稣说，你不让我洗，你就与我无份了。哇，不得了，彼得这么爱主耶稣，怎么可能让他自己跟神无份呢？跟主耶稣无份，他说头啊手啊都都要洗啊。那主耶稣讲的这个份无份是什么意思？讲到那个交通，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交通，甜蜜的交通，怎么样？要洁净，要接受主耶稣来洁净我们。我们要常常到神面前认罪，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才有办法来亲近神。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手，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要怎么样？洗手不干的啊！如果我们那个手犯什么罪，上帝光照，我们要把它对付掉，洁净我们的手，洁净我们的心。我再讲一个见证，今年四月份那个马来西亚古晋教会那个华人牧师林义忠牧师，他又来布道，当然不是这次不是在我们教会，但我有机会跟他私底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很跟他有点交通，他就讲到他们教会的情形，他们教会3000多个人的聚会，他说每一次主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不像我们这样固定的椅子，他们是有那种折叠椅，3000多人一起的聚会，他说主日开始崇拜之前，所有的人，台上的牧师带领敬拜弟兄姐妹，台下受会众怎么样跪下来向神做认罪祷告，认罪悔改。他说连我如果不认罪的话，我不敢到台上去，他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那这样神实在喜悦他们。所以你看，他们也是祷告会是很多慕道友来遇见神的地方啊。神恩待他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不是在推广任何的教会，而是我们盼望说我们教会也是一个什么谦卑认罪亲近神的教会。我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我们。其实我们从历史上也看见，历史上教会所有的复兴从哪里开始呢？认罪悔改开始啊！愿主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啊！我不知道当你听到最高法庭宣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刚刚没有读，我们一起读：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手要洁净。 第二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学习尼西米的一个榜样。我不知道我刚刚说听到那个法令颁布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哈。那特别最近那个麻省又下了一个什么同性变性的厕所法，哎呀，你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说教会对这社会有什么影响的力量呢？好像今天的基督教会受到很大的一个什么歧视、轻视，真的。所以尼西米他看见、他听见说，有一些在犹大地被掳归回的人、逃离的人。他听说耶路撒冷的情况怎么样呢？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悲哀，他就哭泣，悲哀有几日。他向神祷告说：“我们中间的犯了罪，我跟我户家都有罪的。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典章，真是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今天的情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情形呢？城墙被拆毁，城墙讲到那个分别为圣的见证没有了，城门讲到教会的权柄，今天在教会在社会那个权柄也被烧掉了。面对这个情形，他就悲哀哭泣。我们如果看到北美今天的这样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像尼西米一样，我们在主面前悲哀哭泣？求主恩待我们。假使美国有一个时间是最需要悔改认罪归向神的时间，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尼西米那样的态度，在主面前我们自卑？所以雅各书讲到说，你们要在上帝面前自卑，神就怎么就叫你们升高。这是一个过程，我盼望神这样恩待不止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为美国人教会也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自卑，今天是时候了，必须回转归向神。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这邪恶是包括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悔改向神，求神的怜悯，求神恩待，再给我们机会，让教会能重新被升高，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求主给我们勇敢的心，有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有勇敢的心，为我们的主的名来征战，为我们的儿女来征战，还不是我们的下面的几代啊！今天我们是征战的时候，是祷告的时候。你说为什么要悲哀哭泣？基督徒不应该有欢笑吗？笑有时，哭有时。如果我们需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就必须要什么？像雅各书所讲的，悲哀哭泣，在主面前切切的祷告，求神再次的怜悯他的教会，让我们重新能够为他的名来打，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很多地方被破坏掉了，我们必须要再重新建立教会在社会的形象，必须重新的建立，要把主的名、主的光、主的爱能够彰显出去。那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是征战的时候，让我们感谢主，你是率领我们打胜仗的元帅。求主你让我们有守节心清，常常亲近你，你成为我们征战的能力。又求主你开启我们眼睛，能够视透恶者的诡计，不管是肉体、情欲、世界跟魔鬼对我们威胁跟攻击，我们都不害怕。求你让我们穿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军装，随时为着主来征战，为着主你的名，为着主你的道，为着我们的儿女、家庭、教会，我们一起能够出去如同一人。主，我们靠你刚强，好叫世人知道你是神，你是王。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请起立，让我们唱首回应诗歌，来宣告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 中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请坐。
我实在感谢主，好像好久好久没有跟弟兄姐妹见面啊！我们也谢谢许多弟兄姐妹为我们啊去英国啊华侨布道会那边啊那边的短宣祷告，非常谢谢。昨天半夜我们回来了，我特别要谢谢啊明智长老啊，今天早晨把这样的信息摆在我们的中间。不光是他今天碰见我，他就说你今天在，为什么你自己不讲道？如果今天讲道的话，我前面的啊两个礼拜大概就会分心了哈。非常谢谢，而且不光是他讲这篇道，我觉得这样的道不容易讲，因为不是一个 political correct， 不是一个讨好在政治上或者现在美国堕落的风气里面这样的信息能够打能够讲出来。我实在盼望也何长老能够把您的这样的 slides 能够给我一个 copy， 虽然翻译必就，但是我实在是非常喜欢这里面的许多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有回头的亮光，再来温习神的话对我们的教导。那我也实在是谢谢我们的教会能够这样的坚持神的话。可能这边提到长老，提到牧师中间有可能的遭遇到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被政治敏感，需要被枪毙或者被砍头的话，或者坐监牢，明智我们两个坐一监。我好像在开玩笑哈，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得掉。如果你坚持神的公义跟圣洁，有一天说不定你我在监牢里面遇见，或者在行刑的地方，我看见在中国，对不起，敏感地区的一些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的领导们是面对死亡、面对逼迫毫无畏惧。我相信我们现在美国的政治是这样的走这样的一条路的话，我相信在美国并不是一个可以逃脱逼迫的地方了。那我也前这一两个礼拜在英国，从英国女皇的生日那天我们到英国原来那天是他们的国庆日哈，一直到623的公投的所面对的，我们在那边耳濡目染，看见在英国公投所做的决定我没有办法说我能够在哪一边，但是看见民主也不是一个好政策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发现只有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祷告。我自己觉得很可惜，我们聚会时间受影响，否则的话现在应该是大家跪下来，神的儿女跪下来，我们再花一个小时祷告的时候。但是主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沉重的心来到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礼拜二晚上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会，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在 151宣道楼有祷告聚会。那这个礼拜我们很高兴啊，李密恩宣教士在我们中间啊，请问李密恩你在哪里？啊，他的英文崇拜，李伯伯在那边告诉我们，李伯伯，我有点找不到你在哪里。感谢主，李伯伯、李伯母的女儿李密恩宣教士啊，这个礼拜二要在祷告会跟我们中间有短短的分享，而且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请弟兄姐妹能够跟他认识，而且跟他问候他，好不好？那今天有几点特别的报告哈，在下面一堂陆尊恩传道，陆尊恩传道，你在哪里？在使者的陆尊恩传道，我知道他在我们的中间哈，下一堂他要很可能在宣道楼在那边有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主日学班，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如果你已经参加固定的班，请你不要跳槽哈。如果你没有的话，请你今天到151宣道楼按圣经辅导新世代。怎么样在一个新时代里面成为一个传扬主的人？我们也特别谢谢使者的陆尊恩传道，能够他们全家在我们中间过去两天给我们有专题，今天还有主。